好，各位先生，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一开始补充了广论的善知识相跟学者相，学者指的是弟子相啊。那么为什么要补充这个呢？是为了要跟瑜伽师地论来对读，因为宗大师在写广论的时候呢，他很多法相的资料都是根据瑜伽的一本十字论啊，主要是瑜伽师地论啊、集论啊、解深密经啊，这些经论来采用。那么他的次第呢，也当然是依据瑜伽师地论，不过其中因为黄教以中观见为主，所以他还是采用了现观专用论啊，持世菩萨他的道次第。那么尤其在善知识这一段呢，在道前基础的部分呢，广论算是在善知识弟子相这一段写的详细的。可是他在广读了这么多的经论之后，他抉择以及写进广论，当然我看不懂原文啊，至少就法尊法师现在流通版本的汉文翻译，看得出来那个字句之间，跟我现在读瑜伽师地论谈善知识相、弟子相这段文，就有一些，我想不止一些哦，有很核心部分的不同。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谈这个部分。那么善知识部分大概差异不大啊，差异不大，不过各自使用的善巧不一样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它比较依据经庄严论的整理，可是根据瑜伽师地论这本论的说明呢，它就把它分作四科来讲善知识相。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些大科。那么在青山有这一科里面呢，它首先呢讲说菩萨成就八支相呢，能作为善有众相圆满。而这里所谓的众相呢，讲有八支，这八支比较是属于德性部分啊，德性部分。而这个德性的部分呢，在经庄严论跟广论都开作十科，而这里只有八个啊，住戒、多闻、具正、哀悯、无畏、堪忍、无倦、善持，这八种功德相。那么比较起广论或经庄严论的十个呢，大概就是对于所谓的前面啊，所谓的住戒、多闻、具正这三个，它广泛的开出戒定慧跟戒定慧的增上相。其实差别就在这而已啊，所以多了两个出来啊，多了两个出来。那么具证的部分呢，当然还是有的哦。那这个是一个善知识啊，你要做善知识是必须具备的。那依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凡夫世间恐怕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完全合乎这个要求哈。那当然我们就说在广论当中他也那么说，这个差不多在1000多年前了，宗喀巴大师就认为，当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他很谦虚的讲，都不见得符合这个十个善知识的德相的标准。但是退而求其次，他还是另外列了十几项啊，认为其中只要有四项八项圆满，就可以作为下品中品的善知识。那么既然他言下之意，善知识有上中下品，就是德相具不具啊，少分跟全分的差别。那么弟子在侍奉不同德相的善知识的时候呢，基本的原则是不会变。不过看到大乘方广经里面以及底下瑜伽师地论所讲的弟子相，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宗大师并没有采用啊，并没有采用。那为什么他老人家没有采用，我就不得而知。 我都不得而知。你看接下来的三个，有恶所作不虚，那么这边就列了五个项，意思就是说你要做弟子的善知识，你必须要令弟子随我们所修学啊，要所作不虚，也就是说不要浪费时间在葛藤，不要耽误他的法身慧命善根的栽培。那么要能够令善知识对弟子所做的一切功德不虚做呢，他必须具备底下的五种相。第一种相，一个做善知识的人，他心心念念应当要以弟子的法身慧命要得利益安乐为前提，而反而不见得是视线对自己的利益安乐的考量。第二个，对于怎么样给弟子利益安乐这件事情，他能够如实了之，无颠倒觉，也就是说不会违逆，不会违逆弟子的根器啊，不会违逆弟子的根器。第三，这个善知识是非常懂得善权方便，又能够这个善权方面是表示契机啊，顺仪说法是表示契理，顺于仪轨，但是呢又能够做一些必要的调整。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三真是在这里所谈到的还是相当的慈悲，而且有很深刻的智慧。而那个智慧呢不是硬邦邦的啊，不是刚性的，而是柔性的。第四者，饶益心无厌倦，也就是说弟子他后者我们就可以看到，弟子要有个像什么殷勤劝请啊，殷勤请问啊，这些像都是弟子该有的。那么善知识就不应当推却这个弟子请问好学的这个功德。所以呢他就必须有饶益心无厌倦，而且呢他必须具足平等大悲于诸有情列宗圣品，心无偏袒，不会特别偏重谁而忽略谁。因为像周利盘陀伽那样子的看起来不是一根很名利的弟子，几乎他的师兄都对他放弃了，连他亲哥哥都对他放弃了的情况底下，这个释迦牟尼佛还说我来，对不对？可以知道这个慈悲的成分在佛的本身弟子的本事故事当中处处可见。那么今天我下午因为看病回家休息了一下，看到一个节目啊，一个看仁波切在介绍什么是佛法，最后他结归啊，什么是佛法？佛法要表现出来的啊，外显的，其实他一直归结就是悲跟智两个字啊。佛法只要能够透过各种方便善巧的修学，表现出悲与智的一种功德相啊，威德力，那么所有能够让我们产生出这样子德相的法都叫做佛法，这是相当宽的解释。不过呢狭义的解释呢就要内证思维，内证当然要证四法印，或者我们汉地通常讲的三法印，瑜伽师多乐也是采四法印的说法，就是说对于智慧尤其这个部分应当要印可这四法印。我们在学菩萨十五个菩提分法的最后面会有四法无单啊，那里也是谈要最后一切法要应可四法印。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呢，对弟子表现出来的，当然弟子不会感觉到智慧的部分，反而呢比较感觉到一个做老师善知识的慈悲的部分啊，慈悲的部分。当然了，慈悲的展现跟视线也有许多多样，所以呢怎么样能够不放弃弟子，能够在他成佛之道过程当中不生退转，这个所作不虚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一个做善知识的他还需要能够令弟子起信，而令弟子起信的方法呢 不只能够扶助自己膝下的弟子，还能够令远处啊有名声那能够来信靠。所以为了能够让这个善知识远近能够做信依处啊，他也建立了要成就五种相啊，建立要 成立五种相。那五种相呢，他这边就写了圣妙，这是指威仪上面的。第二个敦肃是指他的正业啊，就是他的三业的造作上能够不随境转。 第三个呢，无狡，就是不会狡狂，不会不会显阴惑众。第四个无忌，一个善知识他不会在意他的弟子去跟他相应的老师去学习，只要能够令众生善根增上的，我觉得当善知识的都应当以无忌之心令弟子继续参学。所以这个无忌之心，我觉得倒是在宗派林立的现在啊，比较让善知识做善知识的人应当要体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于切斯特论这几个功德，包括第五个的简约，简约是为了要去降低弟子供养善知识的负担啊。一个做老师的，他当然也是要做众生的福田，当弟子的供养随时在侧也是免不了的事。不过他如果自己能够亲力亲为，以百丈法师的例子来讲，他的弟子把他专属的工作的锄头收起来了，他就不吃饭，因为这个规矩是他立的嘛。他立的规矩就是这一日不做就一日不死，所以他亲自自己做到。他说你认为我老了病了不能做事了，干脆我就不吃了，我干嘛能够白白吃十方呢？所以这种在善知识德相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他完全不是一个故意要做作的，而是完全跟菩萨种性的示现啊，以及这个菩萨菩提分品的这个修学完全是一贯的啊，不会说我德性是学这个，那表现出来的示现又会是另外一个，不是。那么比较属于严格的部分，大概是属于第四科啊，为善有事。即便是第四科，严格的也大概只有第一个能见举。能见举就是说，当老师看到或者是预知到这个弟子会犯错，他要劝谏，他要举发。所以这些见举是唯一在这四个德相当中呢是比较严格的，其他四个都是可以展现出来那种慈悲哦。第一个，当弟子心沉默的时候呢，一个做老师的还要令他忆起他曾经做过的功德事啊，那么让他心不会觉得所做的白费，而有了信心。那么教授有八种，完全是跟入门的方法有关，教戒这也是比较严格的部分，当然也是避免他后悔啊，避免他退转，一个非常重要慈悲的教导。那么更重要当然是导向说法。所以这四大科可以看得出来哦，完全是就一个善知识怎么能够让一个弟子他的法身慧命善根能够成熟这个前提底下啊，劝学做菩萨行者要以善知识为量的人应当要这样子修学，反而不是自己高高在上啊，高高在上啊，或者是这个用我们现在这个当兵的教育班长常常说的话，这个合理的训练就是什么，那不合理的训练就是什么，那完全是一种说法哈。不过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既然他就是要辅导陪伴众生往成佛之道上无量劫的完成，这种陪伴不是容易的事。对一个地上的菩萨而言，他为了要能够教导，他也示现他的圆满报身，但他自己也一直不断的重新随着弟子反复的重新学，这也是所谓的重玄之道。在智者大师讲了重玄之道，令我对老子的玄之又玄有了不同的解释。一般人大概解玄之又玄是说幽深的不能再幽深了啊，那玄其实是远的意思啊，深邃啊，悠远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有重玄之句呢？玄之又玄意思就是说你的内证思维要非常的深远，可是呢还要重玄，重玄反而不是更远了，而是还要回来，就是说你深入之后呢还要能够浅出，这个是玄之又玄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在我以前小时候跟我老师学老子，我老师就是这样解释，可是我之后出社会就发觉奇怪，一般人解释这句话为什么大家都不同啊？ 直到我读到这个智者大师引用老子"玄之又玄"这段话，他的解释，我才发觉，哎，他懂嘛。所以，并不是只有我老师，我经常跟我老师讲说，你的解释怎么外面都听不到啊？我常常会觉得说，是不是他错啊？结果后来都也证明，我觉得他的教导抉择是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所以真理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纵使千万人啊都是那么说啊，都是另外一种论调，只要我自己受用，真的是那样子啊，得到受用的方法，我千万人都反对，我也是什么，继续往前走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坚持。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为什么要提出广论跟这个比较，不是要抉择论的高下，而是说这个青出于蓝，当然有他胜于蓝的部分，是他个人殊胜的部分。那么殊胜部分，我相信绝对是宗大师为了要去调治当时的弊病，因为就西藏佛教史来讲，宗大师出世的那个时代是。喜欢禅修，而且好说神通，各种鬼怪，而且会回到婆罗门时代的那种状况很多，而且戒律很败坏，戒律非常的败坏，所以在那样的情况底下呢，他有针砭时事的要求啊，所以他对黄教的弟子是非常严格的，可以从佛教史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就他所参考的文献，你可以发觉他劫掠。当时所需要的，可是却从我们现在汉文翻译的《瑜伽师论》这四科来看，善友应当要表现的德相，似乎他没有全部把那个气氛用进去啊，用进去，就一直要求一个算做善知识的人，在宗大师的引用当中都要设很高的标准。可是在这边我可看得出来，在《瑜伽师论》所定的，当然标准也是高，只有前面八个高，后面呢都是非常务实的。对不对？比如说，怎么样令教导所作不虚了？怎么做弟子信徒的信依处了？怎么样能够做教授教诫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务实的。可是这些务实的东西在广论里面就比较看不到。广论当中，它的标准就一直非常的高啊，高到几乎凡人恐怕是做不到。所以我一直觉得《瑜伽师论》不管讲什么，它都是非常的可行性高，啊，可行性高。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要跟同样我们一起学这部论的学长要特别点出来，你们应该要用心去体会一下。可是我们一样做弟子的，在这边要更学习的是后面这三科，啊，我上次也讲了，这是弟子相，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开始，接下来新闻峰版1477页。啊，天的部位第二大科有五，清净善友。在密勒版的话呢，3568页啊，3568页，长韩文的开始第一行，当知菩萨有四种相，方得圆满清净善友。也就是说，你要去侍奉三知识，你必须要先成就这四种相，才能够啊圆满的清净善友。哪四种相呢？这四种相其实也都是一个做信徒应该要怎么样对师父啊，只是我们可能不像他的入室弟子那样子的哈，随时在测，差别在于时间的多少而已。而在四个当中呢，尤其是以第四个为最重要。等一下我们谈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再来看。第一个，与善友有病无病，随时共事。恒常发起爱敬敬性，爱敬敬性是第一个，是对于他应有的弟子相；第二个是当，特别是在闻法的过程，啊，听闻教导的过程。而这边特别讲了有病无病，随时共事，也就是说，绝对不是他有召唤你才会去亲近他老人家，而是随时随地。随时随地，你自己要去关切啊！一个做弟子的人都应该把师父的点点滴滴当做是自己的切身的事啊，乃至于第一优先的事。有病无病，随时问安，这样子的随时共事。恒常时呢，发起爱敬；闻法时呢，又能够起敬性。起敬性，凡事必称师父所言， 自己应当要怎么样信受奉行，放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个就是静心之道。不过这静心之道能呢，还是要依法来抉择。何以说呢？等一下看第四项就知道了。啊，这个是随时在测基本上应该有的态度啊，而不是你今天师父叫说一声叫一下你才动一下啊。我们讲做弟子的，做儿女的也应该要知道变巧，对不对？那个同理心是需要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与善友随时静问，这跟前面相同哈，主要是平常在同样一个道场嘛，都会见面，所以这是一般同修道友之间就会有的，何况对老师。所以呢，随时静问、礼拜、奉迎、合掌、殷勤修合敬业，这个合敬业是僧团六合敬起码的标准啊。六合敬就告诉你，基本上身与意应当要彼此不触恼，对不对？那么收信徒的信施也应当与十方共，这是利合同均。那么再来呢，见合同解，戒合同修，这些呢都是我们修合敬业都该做的，何况对老师呢？那么差别在于敬问、礼拜、奉迎、合掌、殷勤，广义的对僧团彼此之间应当也都是这样子啊。但是除开什么？除开打闲岔聊天啊，打闲岔聊天。其实在道场大家都是办道为优先，除了自己的执事工作做完之外，就应该要回到自己的修行工作上，不是宴坐就是精行啊。宴坐当然就包括读经啊，做早晚课这些事儿啊。精行呢，就是你平常就在道场当中要能够随时依着有情无情说法，要能够参就真实义，这些都是办道者的行者相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与善友如法啊，你看他特别讲如法，而不是要过度的啊。是如法的，依据真实戒律上的要求的衣服、饮食、卧具、病源、医药、资生杂物，这基本上都是一个做信徒，何况是弟子应该要有的事事供养啊，事事供养，也就是照顾他身这个资生用具所需要的一些替换，随时供养，这是第三个。所以我说这前三个呢，可以说是做弟子、广义做信徒应该会有的啊，只是你时间多跟少差别而已。可是在这四个当中呢，在四项当中呢，我特别要提出这第四个，请看底下。于善友若正依止，于如法义，到这边要顿点。也就是说，我们在别的地方会谈到四种正依止，四种正依止。第一个正依止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对不对？好，那在这里呢，就包括了法跟义。也就是说，虽然我依止善友，但是还是要如什么？如法如义。如果不如一法，不如一义啊，不如一义，你就应当要学《楞伽经》里面的大慧菩萨一样，不客气的质问。在《般若经》里面呢，须菩提、舍利佛一样有疑问就要问啊，不因为老师所讲的你听不懂，你就囫囵吞枣回去照背，然后呢自己呢就猜测应当怎么做，回去就照做，这是不对的。他说啊，你虽然正依止啊，要以正见来依止善友，但是虽然这样子依止善友，还是要如法如意，要如法如意。这个话，这个文字是这样子的啊。那这当然也合乎释迦牟尼佛的遗训啊，应当要依法不依人。可是因为我们生在佛前佛后，不依止上师也不得法，对不对？很多传承的东西不只是文字相上自己的理解，如果法没人说，有字也不能解。所以呢，你只是多一个过来人，能够深入的去法义上能够有一些思辨跟对答。所以老师应该要扮演像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而不是凡事就信受奉行而已。所以若合若离，随自在转，无有轻动，如实显发 这几个又是一句。若合若离啊，若合若离，什么叫做合理呢？合理者是对自己的理解。你自己也是学法的人，对不对？你自己在文字向上也可以自己思维其意。可是如果你所读的文，你所了的意，假定跟老师不同，比如说你要解释这个句子，老师引了波尔金的某一句话，可是你在楞伽经也知道另外一句话也解释同样的东西，文句可能施设不同，你也可以提出来问老师，为什么你一定要用波尔金的这段话而不用楞伽经这段话呢？这是法的部分。意是对同样一个名句文，如果老师是这样的解释，因为这个解释并没有写在经里面，对不对？这是随善知识的注解，而你自己的理会理解可能是另外那个意思，如果跟老师不一样，你也应当要提出来跟老师思辨。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想一般做弟子的大概第一个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件事儿。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力呢？因为通常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教学的场合当中老师都比学生用功，其实这是错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学生本当要比老师用功七八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弟子问到有一些老师并没有事先预备的材料，那是可想而知的。那如果这个老师是一个具证已经开悟的善知识，他的重点就不放在名句文文献的考据上，他个人当然有他的思辨，所以他只是用他个人开悟以后的思辨跟你所举的经证啊，以及你自己的理解来进行对答。所以一个善知识它其实的功能就是跟你有个对答的对象，而真正学者是在谁身上？还是在学生自己用功身上啊？还是在自己学生用功身上？所以若合若离，也就是说你的对法义的这个理解啊误触啊，跟老师不管一样也好，不一样也好，一样啊，赶快把波港塞乎，对不对？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也不并不代表实践的方法抉择是一样的，乃至于前后次第的施设是一样的，所以还是有相当可以讨论的必要。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要随自在转，你自己心中只要有疑，就应当要提问，不应当压住不说，这是不正确的态度。第二个，无有请动是指什么呢？是指对于老师如果讲的一些东西反而变成外道议论，你可以不必接受啊，你可以不必接受啊。所以他无有请动，不因为老师要你去做外道议论的事情，要你信受奉行这些外道议论，你就怎么样忍施一佛，同意老师执持跟佛菩萨在法义上完全不一样的指示跟教导意见啊，教导意见。虽然也很可能他做示现来考验你今天对法义的分别能力，纵使如此，你也应当要真实站在法的角度，而不应当站在医师的角度。所以你应当对法对人呢无有请动。如果这个老师所支持的意见是外道议论同一卦的，你根本不必去信受奉行的啊。这些东西如实显发，如实显发。你看后文韩老就引了摄一门分讲了，那么如果你对了，老师也必须承认你是对的，如果你是错了，顶多发漏忏悔嘛，对不对？这个就叫做如实显发。你看看这里所讲的还有非常重要的地方，做奉教行。什么叫奉教？因为学习本来就允许犯错，何况善知识也还是凡夫啊，对不对？大家都只是学得早学得晚而已，所以不要为了他的意见错了而就觉得说，哎呀，我跟这个人能够继续学吗？可以成功吗？对不对？你要找到一个能够跟他一样，跟你一样能够对辩得起来的人，恐怕还找不到几个人啊。所以你不要于中在学习过程当中生烦恼。所以我那天也呵斥一位学长，我就说，你学习到底是依法还是依人呢？不要在人上面去做一些烦恼事，你如果心在法上，永远要以这个为第一优先。所以呢，我们在法上的学习唯欲求解，对不对？ 他给我的疑问我一定要搞清楚的，我一定要搞清楚的啊。所以纵使他这一次我的口才不如老师，我被他变垮了，我还是继续，我心中还是有疑的话，我就继续去找啊，找到有一天不管是他对了我错了，他错了我对了，总还是要追到底的嘛。对这件事情是不要有脑乱心的，不要因此之故就觉得啊，老师也不过只是这样子，我也能够学到哪里去呢，啊，就退转了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找自己给自己找借口退转罢了。所以呢，如果你真正是一个道人的话呢，唯欲求解，不为其他事情生恼乱。好，这是依着后面摄应门分的解释来看。那么因此之故呢，随时往意，你只要有疑问啊，有疑问在作息取舍的情况底下，你就直接去找老师啊，但是要用恭敬诚实请问听受的方式。如果你的心跟倒过来的碗一样啊，不去好好的听清楚老师的意思，那你就没有奉教之心。所以奉教之心应当要因其请问，今天老师心情不对，好，我避其锋不跟他讨论，可是明天看他心情 OK 了，我还是继续去找他问一样的问题。所以这里就有很多很多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弟子相。所以呢，每一个老师其实都是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我那天还在引到刘宝杰这个相声大师，他的老师是侯耀文，刚过世了。他在电视上说访问的时候呢，跟他老师卫星连线，那个记者问他老师说，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个弟子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他老师就想了想，他说啊，每一个老师都希望啊，而且都不能够反对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件事儿。可是啊，他说我们这些表演艺术的人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在我自己独特个性这个部分呢，他是永远没办法赢过我的。同样的道理啊，他表现的好的部分我也不必要赢他，我才能够做得了他的老师吧。所以呢，从这个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才是真正学法之道。所以一个老师他最在意什么？最在意的事情大概无非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我想能够把法不断灭在自己手上，这种传承不灭的心是老师第一优先要考虑的。第二，从经论上的教导，所有的供养以何为罪啊？以法供养为罪。也就是说，在老师所教出来的弟子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成圣，而他愿意用他成圣的功德回向老师，老师所受的功德是最圣之圣，对不对？是最殊胜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学生有成就的时候，他心中还会不会记得老师这件事啊？也就是说，愿不愿意能够以这样他自己实修有具证的功德回向老师。今天下午我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也看到孟山老和尚讲十轮经，他就劝那些喜欢拿红包来供养他的那些信徒啊，他就劝他们一句话，他说啊，这些红包啊谢了，因为对他这么大的年纪来讲啊，用不到多少钱，他也不建庙啊，他也没什么事业要做，吃喝都有人照顾，他其实用不到半毛钱的，所以他的红包供养都是右手进左手就出了，反而增加他老人家很多的麻烦。所以他今天在讲经的时候，他就劝那些信徒说，供养有很多的方法，我们都学过法供养为最，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一个方法的话呢，你就送金刚经回向给我吧，对不对啊？能够让我住世多几年，好好的把华严经讲完，因为那个时候他华严经还没有讲完。你看一个老师他想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后来还是低估了一句话，他说啊，他这种话也不只讲过一次了，可是有些信徒就不信邪哈，老是觉得用红包供养得到的功德比较大。他说怎么会呢？你法学到哪边去了呢？啊，就这么一件事儿。一个真正的道人呢，他生活就那么简朴啊，很简单就过得去了。那么真正一个像成佛之道一起前进的人，在意的都是法身慧命善根成熟，所以这些事情从这句话更显出一斑。可是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在广论那段文当中，我怎么看他劝谏弟子适当弟子相当中，我怎么看都看不到这一段。可是这一段，你处处可以在《大乘方广经》当中看得见。也就是说，一个做弟子的，他应当要用功、精进、好学、好问，对不对？以法为上，以法为上，啊，以法为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看《人子》那本书，《人子》那本书，那个王子长大以后的最后一个考验是，那个老师要化作魔，在他眼前就化作魔，从老师的像化作魔的像。然后他当初就跟他学生讲一件事情，他说：“当你看到魔的时候，二话不说，拿你手上这把剑，从头就给他砍下去。”他就要看看他的学生有没有真正奉教。于是他就最后就视线魔像，啊，那个弟子就一下就劈下去，对不对？所以那个是陆桥所写的《人子》，姑且都译自于一些经典的本身本事故事。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佛为什么最后还是要以涅槃来示现，就是希望我不要老是站在被人家当作依赖的一个角色上面。他如果能够帮助学生最后一件事情，大概就是示现涅槃。啊，如果他老是这个站住法座的位置，不让学生上来的话，这个信徒是没有长久的依护啊。要培养弟子，这恐怕是最后一招了啊。所以所有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弟子因为有这样子的态度，所以他随时随地不怕老师棒子打，对不对？不怕老师棒子打，永远殷勤殷勤请问，当然保持什么恭敬诚挚请问听受的态度。可是关键在前面，要如法如意，若合若离，随自在转，不要有什么觉得很尴尬的事情。哪什么好尴尬？学生犯错是自然的，被老师骂更是很正常，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你希望老师骂你啊，他老人家不在了，你再怎么求也不可能再得到。所以呢，你不能够对他的外道议论有所请动，那么顶多错了就如实忏悔而已，就标准这几个字。我们稍微读一下后面《辟寻记》啊，摄一门分韩老的引用，他说：“所谓啊，以善友为正一子，于其教授教戒，既然随受矣，如其法义，若所开许，若所遮止，身与意业无倒随转。”那么大家，我们在僧团都有结魔，只要有人犯错，僧众就会聚集，共同来讨论。老师也不过只有一票，懂吗？不是他说了算，是大众生共同每一个人一票，很公平的态度情况底下呢，去付诸于公众表决。当然，目前有些人他不采意这种民主的气氛，比如说有人就提出一个异议。如果有僧团过半数人举手反对我们要做早课晚课，乃至于我们的大殿不应当摆三宝像，有人就提出这样的异议，说那难道这样子的民主也应当要接受吗？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当的引用跟比喻，我不太相信啊，我不太相信在佛门这么戒律重重的筛选以及如法如意的教导过程当中，会有佛弟子，啊，会有佛弟子，乃至于会有过半一个僧团的佛弟子，视线这样子破坏法治的事情，我相信不会。我宁可比假愿意相信人，啊，人缺乏的心，真的如所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我是觉得那些向道的人在这个地方也待不下去，其实也不必待在这里，对不对？大可走人。所以我宁可回来相信，所有的学法都应当要出于自己的意乐心啊，而不是透过任何极权主义的方式来。所以既然大家都有共同的清规法治，就应当如其所开许，如其所遮止，该做的就要去做，该不能做的就不能去做。所以开许者就是作持，就是应当要做的，你如果你不做反而犯；遮止者就是止持，不该做的你就不应该做，做了就是犯。那么既然我们在僧团里面有这样的规约，不管是谁，纵使是大老师，他自己也不应当 不应当违反，不应当违反，这叫做误导水转啊，误导水转。好，这个是这边所说的，于所开许误导修正，于所遮止误导远离。修正者其实不是你去证到什么境界，而是去实践啊。所以你修正的旁边就写实践啊，该去做的你要真正去实践做到啊，做到大众生所共同要求的标准。所该遮止不能做的呢，要误导远离，没有什么条件，你该要不能做就不能做，要远离所有造作的因缘。这样子叫做与如法如意，若合若离，随自在转，是这个意思。那么底下呢，就更显出无有请动的意思啊，不为外道议论之所引夺，意思就是说，当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老师他讲的外道议论，第二个你听老师的正法，可是呢同修道友乃至于信徒或者是外来拜访的人，他讲了一些外道议论，让你的心呢对你的老师失去信心等等这些事儿。如果你这样子就容易倒了，被他牵着就走了，那你也不像话嘛，对不对？不像话，早一点离开僧团恐怕对僧团也是好事儿。所以呢这就是无有请动啊，无有请动，不应当为这些外道议论之所引夺。哪怕这边只要有道良有法师，纵使不多，只要有一分你自己能够圆之而继续用功努力，你都不应当为之请动，这是非常重要的自己法子道人的修养。那么如果真的你自己所言三业对师的造作是有违犯的，那么若有违犯，发漏毁灭，是名如实显法啊，是名如实显法。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规矩就交给规矩，可是法义这种事情是没有规矩可以限制的，对不对？你这些东西不是名言可以规定的啊，不是名言可以规定的。那么底下那个奉教心是什么呢？无恼乱心，唯欲求解。因为你的心都在成熟你的善根，解第一地，所以你不会为第一地之外所有一切葛藤一些杂事儿令你的心扰乱，不会。所以如果你心真的在道，你就更不会为这些是非去听去讲去传去说，乃至于会心散乱不停啊，这是真正的奉教心啊，奉教心。我倒是要特别请各位学长把这段文呢、反复的想想，反复的想想。那么要做到这件事情，老实讲不简单哦。如果你是一个不用功的人呢、老实讲，通常多半人都会表现出什么顺服，对不对？哎呀，不要违逆大众啊，所以这是不正确的侍奉的态度啊。所以怎么样以法为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更可以告诫每个弟子都这样子眼睁睁的看着老师怎么说怎么做，对不对？善知识怎么能够自己违反法教，对不对？除非他有特别的用意要实现啊，这些事情唯有天知了啊，那他自负因果。所以弟子像要扮演一个好的弟子，绝对不会出一个坏的老师嘛。所以同样道理，大家彼此互相体系，这是相当重要的事儿。好，这是第五科啊，第五科。第六科，听闻正法啊，这个事情倒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部分在广论他也有引到，他说啊，若诸菩萨欲听法时，请把这几个字画出来。你听法的时候要修正你的动机啊，对于说法的老师呢，应当要这样子做想，做五种想。那么你依这五种想呢，来随从善友听闻正法。哪五种思维呢？第一个，新闻风版稍微改一下啊，新闻风版刚才有个错字要改的哈。是在四种相方得圆满清净善友的第二行。第二，于善友随时敬问，不是那个间隔的间。这边的第三行就是第四底下，于善友若正一指，于如法如意若合，不是令啊，合啊，若合，这个是改一下。那么新闻风版的倒数第三行啊，177页倒数第三行，一做保想，不是做实想。所以藏传称这位具德的上师呢叫做仁波切，仁波切就是宝的意思 就是人中的珍宝的意思。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生在佛前佛后，如果不是有一个具证的老师啊为你说法的话，你怎么能够入道呢？所以你难道不为眼前能够依着法教为你开解文字障的老师做保想吗？为什么？实在是难得，难得。佛法难闻经已闻，依着老师的因缘，道场难值经已值。今天老师发心才有这个道场让我们安住，这些因缘都具足在现前呢，你难道不把眼前这些因缘都当作宝享吗？啊，所以这就是难得意啊，难得意。你真的难得，你就应该要感恩，不要放过暇满人生，嫉妒，还要同时思维无常，过了今天不见得会有明天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一定克己取证，在这么样子难得已得的情况底下，你空过一次，空过一次就对不起自己多生多劫。这样子的难得想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作意，第二个作意，做言想啊，做言想，能得广大俱生妙慧因信义。因信义就是种子啊，种子。我们没有办法遍读一切的经论，透过老师的抉择，我们能够少花好几年的功夫，在这么多葛藤法义名相当中呢，你能够单纯的只是直接就学习到重点，对不对？这多么难得的事情。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人家读过多少年的东西就觉得出这么几句法句啊。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右耳进左耳出这样子马耳东风啊，要为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他遍读经论啊俱生妙慧所生的抉择。所以你要以老师的抉择为抉择，做以指示，这个做言。所以呢，在我们对老师的供养当中呢，也要称叹老师做我们的法眼。在我们还没有开悟之前，老师就是我们的法眼，因为我们还没有责罚人嘛，所以当然是要依着老师的抉择为抉择，依着老师怎么样去诠释法句，而去听受他如何做他自己的体会跟注解。所以呢，我们都要以老师做我们的眼啊，而不是以自己的凡夫的习惯来看，那么处处的就一直不断的要拉着老师说，老师你回到我们的生活上，你建议我们真的应该怎么做。可是老师不见得有你世俗上的一些经验啊，经验可以建议给你，他能够讲的是法义，那么你自己怎么去变通啊，是需要你自己去想的啊。所以你要对老师做言想啊，做言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翻过来我们看一下韩老的解释好了。他说啊，此中的妙慧指的就是大菩提果，大菩提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因为我们就是要把老师的抉择当作入大菩提的钥匙啊。第二个，能于一切，新闻风改一下，所知如实觉了啊，对一切所知呢，要能够如实觉了。那这个所知呢，加一个是，所知是，就包括你的运出界，或者是名句文，或者是我们前面八种教授的五种善巧，对不对？运、界、处、缘起、出非处，这一切老师所教授教界的一切都叫做所知是啊，所知是。那么能够如实觉了，如实觉了，这个觉了就是通达的意思，这样子是多广大。那么于当来世你也一样要做佛的，所以有一天你要把这个金刚菩提种子在来生自己抉择一个无佛出世的地方，在那边示现八相成道，你要看待自己是法器啊。那么你要做未来八相成道的佛，你在这一生就要好好的栽培俱生妙慧啊。所以这是因信义的意思。好，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呢，对老师要怎么想呢？做冥想，那个冥呢，当然就是明灯啊，当然就是明灯。我们看底下的说明，他说啊，碟前依着眼想那里呢，就是说我们已得广大俱生慧眼， 其实慧眼跟法眼是有一点差别的哈，我也不懂为什么前面用法眼，这边用慧眼啊。不过各位新闻风把这个眼这个字改一下，它写成睡眠的眠了。那么以德广大具生慧眼，那既然讲以德，应当指的就是前面的法眼啊，就是觉法、觉者。那么于一切种如实所知等照义，等照义要翻过来，照等故，照见诸法的平等法性。这叫做一切种子之所证，啊，这是一切种子之所证。今天我们第一个里程碑就是要见道而入初地，所以呢，你要如实了知，要证什么呢？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要能够照了一切法的法性，根本无分别的法性，这就是等照义。所以这个明的意思呢，就是要通达一切法的无分别义。啊，通达一切法的无分别义，于是明就可以做般若来解释。啊，佛的音声、老师的音声、老师的抉择，都应当要不着在名相上，要把他的言说当作是一个探照灯，随他手指着指，你不要着在指上，要看到指所指的那个方向，要因指去见月，这就是做冥想的意思。不要着在他的言说相象，要依着他的抉择、他的注解、他的心得报告、他的正量，你顺着他的正量朝他走的方向看去。我们大家都是同往成佛之道去走的，这个叫做等照义，为了要开显我们的无分别智的法体。这是第四个，做冥想。第四个，做大果圣功德想。而这大果呢，包括底下的两种啊，唯识见一般讲的大果就是涅槃跟菩提。这个涅槃指的是无住涅槃，这个菩提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此呢，他就简单只写了涅槃跟三菩提。三菩提不是三菩提哈，那个三，如果你硬要做汉文翻译的话，那个三就是正的意思，菩提就是觉的意思，所以在后文他会有解释。那么对这些无上妙机，无上妙机当然是指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啊，能够做因性啊，能够做因性，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呢受上师的灌顶加持，就是走在他走过的道路上，于是呢，我终将也证到老师会证到的涅槃三菩提，于是我要行在三大阿僧祇劫的五道次第上，这个名为无上妙机。所以我比较不愿意讲菩萨道，我比较愿意把无上妙机讲成什么？五道次第，就是资粮道、加行、见道、修道、究竟道。啊，依着这个无法道次第呢，走上八正道成佛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呢，要证两种果。所以请看辟经记，他说啊，此中的涅槃是指断菩提，此中的三菩提呢，此云正觉，就是所谓的智菩提，能得此果。啊，得到两种果，断跟智这两种果。依照舍达生论，就是彼果断，彼果智。断菩提是指什么呢？断烦恼。断烦恼所证的是什么？就是那种没有烦恼系缚的啊，涅槃相，这就是断菩提。所以断菩提所证的果就是什么？所证的就是涅槃。那么智菩提，智菩提就是能证的那个智慧啊，所证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智慧啊，那个智慧呢就叫做一切种智啊，一切种智，一切种智。这一切种智呢，在舍达生论就是说，所谓的法身、报身以及自性身啊，它不叫做报身，它叫做自性身。啊，我们现在用法身，它叫做受用身，它叫做应化身啊，讲的这三层：自信身、受用身跟应化身。那这些都是你今天的智慧啊，今天的智慧。好，这是我们如果走上三大阿僧祇劫这样子的五道次第，终将跟老师一样，也都会证到无住大般涅槃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做大果圣功德想。第五个啊，也很重要， 当我们在跟老师学而还没有得到涅槃三菩提之前，我们以什么为一呢？就要以这个无罪大誓愿想。什么叫无罪呢？无罪旁边就写戒。什么叫做大誓愿呢？大誓愿者就是止观等持的三摩地，也就是说要以戒定慧作一，要以戒定慧作一，在戒定慧当中呢产生一种身心的誓愿，以这个为一，这样子这条成佛之道才可以走得远，才可以有堪能性啊，才可以不退转。这个是指你还没有证到涅槃跟三菩提之前，你应当要以此为一。所以他说要做无罪大誓愿想，与宪法中未得涅槃及三菩提的行者要怎么样呢？于法如实检择止观无罪的大乐，无罪的大乐就是要合于戒律的大乐啊，不是故犯罪的大乐啊，这样子能够做因信义啊，因信义。老师所教的应当要合乎戒定慧三学，如果老师所教的跟法本上所教的戒定慧三学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不能为我们做因。所以教师说我们为什么依师呢？依师就要依三种啊，四种因，一种难得，对不对？做言想、冥想、大果想、无罪大誓愿想都是做因，因为老师的指导我才能够在这边呢种下金刚菩提，对不对？究竟会得到这四种利益啊，所以你心就会生欢喜。而对于能够以这四种法引你入道的老师，当然要做世间最大珍宝想，难得值遇你已经遇了，因为他你有法有时有道场可以安住啊，所以当然是做难得想。那么难得者是应当要老师引我们做眼做明做果做无罪的因性，他一定要教导我们这四法的入手善巧，入门善巧。如果他没有办法引我们抉择法，抉择就是对于法做如法如意的解释。第二个，不能够证般若，不能够得恶果，不能够生止观三摩地心，那么这样老师就不叫做老师了，对不对？每天就叫你打闲岔啊，这些事情我想恐怕并不是一个做老师应当有的事情。所以我还记得妙老在这个大庄严寺曾经开示一段般若经的文，他说啊，他就劝那些做住持方丈的，他说啊，我们做住持方丈啊就有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呢，要让弟子呢衣食无忧，有道粮。第二个呢，要让弟子有法识，你要教啊，教他们正圣道，见第一地，懂得三摩地。他一生啊也都信受奉行他自己对别人所教的这个事儿。你看他为了让弟子不打闲岔，好好的办道啊，半天学经，半天学止观，他自己老人家每年要花两三次应供去到处宣讲法义啊，宣讲法义都不让弟子去做法事。大概法云禅学院一年做的法事就是那么一次两晃啊，所以这是很难得的老师。所以他完全是怎么样学欲切实论他就怎么做啊。所以一个做善知识的人，他是要让学生知道怎么去正觉者法义，而怎么样能够去得般若，而怎么样能够去正恶果，而怎么样能够依止正三摩地。因为老师努力的做这四件事情令我们弟子做因，于是呢弟子当然无条件的把老师做保想，这是互相哈，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好，这是这边所提到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一下韩老在《无罪大誓愿想》后面所说的。他说：“什么叫做无罪大乐呢？此说七圣才中的慧圣才。那么七圣才，各位旁边就补充一下哈，是信、戒、惭、愧。”多闻的闻哈，施舍布施的舍，最后一个是慧，信戒惭愧闻舍慧，这七个， 这七个呢是成圣道的最重要的自心的道粮。那么他说啊，在这里所谓的无罪大乐指的是七圣才当中的慧圣才，意思就是说你一直不断的跟老师学，就是要能够得出责罚忍啊，而这责罚忍就是这边的慧圣才。你有这个慧圣才呢，就于圣义地如实觉悟所生之乐，还没有得到，而你今天因为一直不断的急着要去向道求见第一地，你心中就会有乐，得到以后心中的乐更是无量无边无有染污，无有染污就是没有杂染，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挂上心头，那更是心三业都不违反于戒，这样子无罪清凉而住，这个所显现的大乐是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